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另解，另外的解释。但我想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一边倒蛮不一样的。那我只能说，我希望你们听的时候可能跟你以前听的maybe is different， 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要把这个里面真正的意思跟大家分享。在我信主四十年的生涯当中呢，我们对很多的看法你要改变， you have to change。 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可能刚开始人家给你的概念呢，可能是不是完全的啊。那譬如说我们刚刚开始信主，还有我在刚认识耶稣的时候，常常有人问，也常常有人说，上帝接受我们是因为他的 unconditional love， 这是神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爱。到最近还有人这样讲，上帝是无条件爱我的。那这个unconditional love 就把我们整个对于圣经的观点，你一旦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在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把上帝的审判还有地狱等等之间的那个经文呢，你可能就看不见了。因为上帝 unconditional loves me，所以上帝爱我是没条件。所以就从这个观点当中，你会引发出很多你的从神的爱的角度来看圣经，神从神爱的角度来看整个信仰，然后呢你会发觉到有一些的偏差，你就不太会看到地狱的东西了。你也对于神的审判，你也可能就觉得神反正已经接纳我了，他是无条件的爱我。那么这样子的概念，以至于我们对于神他整面的救赎，你就开始产生了一些的偏差。为什么呢？这个无条件的爱会带出什么呢？会带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会带出什么？会带出我无论多么坏，上帝都接纳我。那刚开始的时候没错，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right？ Yeah,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so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ever perish right？所以他就说你用不自灭亡反得永生啊。但是当你用这种神无条件爱我的眼光来看的话，你只记得三章十六节。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You have to see the context， 你要读前后文，你才能够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如果说你就是断章取义啊，你看上帝无条件爱我，因为神这么爱世人，他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看上帝多爱我，上帝爱我，哈利路亚。那我就只能讲你只对了一半， Only half truth。 你要看前面，你要看后面。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概念的认识不能单凭一节圣经，这个是很危险的。我觉得有很多对于神的话语的认知，你不能单凭一句话。我们对于人也是这样，比如你听说刘牧师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你就可以把他全部的否定掉，这样子对刘牧师公平吗？了解我在讲什么？
也就于一个人的认识，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或是他不理会你，你就把他全盘否定掉了，会不会这样？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时候，你敢说你100%是完全都没有错的吗？但是当有人抓了你一点点小错误，把它无限放大，然后就论断你，你就完了，不是吗？当你把这样子的概念散发给别人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你做了撒旦的工具，撒下了怀疑的种子，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审判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论断人。我在礼拜五我们讲了一个题目叫做得胜，我后来分组有一个我的小组长告诉我，他说：“哎，刘牧师，你讲这个得胜，有一个人他说，哎，刘牧师讲的道有问题啊。为什么？他说我从来不会睡觉，我从来听什么道，我再也都不会睡觉的。但是那一天我听了道，我睡着了。所以 ，your problem 是你的问题。”他就在那个小组里面这样讲。那如果说对我不认识的人，他听到啊，这个人会听到会睡觉，我这个人倒有问题，他这个就进去了。你了解我在讲什么？那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上帝爱我是无条件的，你会不会受到影响？你会受到影响？你到现在还会有人讲我啊，上帝爱我是无条件的？那我要告诉你，上帝爱你是有条件的，因为你听到了一件事情，你要去分辨，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在我们当中， Amen。 你不要因为人说了什么事，做了一件什么事，你全盘否定他，这个是魔鬼的做法。了解我在讲什么？这叫 slander， 就是毁谤啊，这是魔鬼的工具，要特别小心。神的儿女只有做两件事情，不会继续犯罪，行公义，爱弟兄。而且约翰一书第三章的信息，你一直在讲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毁谤这个人，毁谤那个人，我告诉你，这个大有问题。但是在神学上面呢，你一直讲说上帝是 unconditionally， 那我告诉你，这个是也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在哪里？请你看我们今天的周报上面3:14，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叫做叫一切信的人在他里面得永生。然后16，大家都会背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持续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好，弟兄姐妹，你看清楚了，在你了解3:16之前，你一定要了解3:15，因为3:15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是在民数记21里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我的故事，我就是听了这篇道，民数记21，我信耶稣的，所以这篇道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道。是在1982年，在 Arizona 我念研究所的那个一个教堂里面，里面只有两个黑头发，一个是我，一个是讲道的印度牧师。 OK， 他就讲民数记21，他讲什么呢？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什么意思？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如果你看哦，你在这个爱人的神还是审判人的神当中的第三点的 A 项，我们那边有民数记21:4，我们稍微读一下。
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所以为什么后来呢，第七节我没有打出来，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看一下民数记二十一章第七节，这个应该我应该打出来了，不过对不起，因为 space 不够。百姓到摩西那里说，第七节，我们愿读耶和华和你有罪，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啊就活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背景，这个背景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三章十六节讲出来之前，十五节的背景是很重要的。神学家一直在辩论一件事情哦，三章十六节是不是耶稣讲？是不是耶稣讲？结果我看大卫鲍森，大卫鲍森他是我一个非常敬佩的，已经过世了。我今天的道，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福音吗？这个标题听起来就怪怪的。他里面写，他说耶稣讲的话只有到十五节。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着人子，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个信，十五节的那个信，也是希腊文的现在式， It means continue to believe， 意思说你的相信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忘一次啊我活了感谢主，而是我们今天在新约信徒里面，你是要一直相信，一直相信。我们强调，因为得救是一个过程，得救不是一个里程碑，不是一个 milestone，是一个 process， 是一个过程的。你信信信信，今天信明天信后年信，到你死亡前最后一口气你还是相信。相信的意思就是依靠交托，就是在你的整个的人的生命当中，你一直不断的相信，我相信他的应许，我相信耶稣要再来。我每次领圣餐的时候就哦，主啊你还要再来，主啊你还要再来，主啊你还要再来。哎，那个就是你的信仰啊，那个就是你的信心哦，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怎么样，一直喝水，一直喝，不是喝水，喝杯他的血，一直要记录到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要得造就，你的生命要得造就。 Yes， 感谢主，你的相信是一直持续相信的都得永生。那么你注意到十五节里面他是说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看到没有，耶稣基督自己称自己叫什么？人子，对不对？但是你看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那他是用什么？独生子啊！耶稣从来没有说他自己是独生子，耶稣就说他是人子，对不对 ？Yes， 他没有说，他就从来没有说，所以他们就说，原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约翰写的，他的 summary。 但是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前面有两个介系词，怎么翻译呢？我在那个我们周报上面哈，他说为此照样的，没有，在我一个括号， 为此照样的神如此的爱世人。那弟兄姐妹，你要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当时的人，我们刚刚读了民数记二十一章，是因为怎么样埋怨耶和华上帝，你怎么把我们领出来埃及，要让我们死在旷野啊，这是不是埋怨？就因为上帝行神迹把你们老祖宗带出埃及来，什么事都帮你 take care 好好的，你现在说哎呀这个路好难走啊，又没有水喝，我每天吃快40年了，每天都吃玛拿，玛拿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什么，我每天都吃这是什么，宵夜吃这是什么，每一天都吃这个食物是蛋白 I don't like it， 他会心中厌烦了，厌恶了，所以他就怎么样埋怨我们的上帝。你说上帝高兴吗？上帝也不高兴啊，就派火蛇来咬他们了，还有人死掉了。所以你要对三章十六节有一个很清楚的背景，是神在审判当中给你一条出路，给你一条铜蛇，望着他、啊、我就好了。所以不是 unconditionally loves you， 你起码要怎么样，要看一下吧，而且看要是持续的看啊。所以在我们对于这个三章十六节的认识当中，你要清楚明白神在他的审判里面给我们每一个人开出一条又行又活的路，让我们在神的审判当中，在我们对人对神埋怨当中望一下吧。你相信摩西的话吗？你相信耶稣基督讲的话吗？耶稣基督三章十五节这一他讲的，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你看十五节跟十六节是不是看起来有一点重复？他说十五节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十六节我相信是使徒约翰讲的，他再一次讲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两个信都是现代连续句，都是 continue to believe， 是一直相信的。所以使徒约翰就在这里讲啊，照样的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你相信的你就活了。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在一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上，神用撒旦 in a way 好像就是在让撒旦掌权啊，我们都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但是上帝开了一条路让你我可以得救。你去看，我特别去找有一个很有名的新约的圣经作者，叫做 West， 这个人他写的圣经的翻译非常准确，这是全神学界公认这个人他翻译的最棒，最贴近原文。你看他三章十六节，他说 For in such a manner did God love the world， 也就是说照样的，照什么样，在上帝审判这一些人当中，在他的子民当中，审判他的选民当中，他举起耶稣基督叫人怎么样得救。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上帝不是无条件的爱我们，因为那些人在旷野当中，我就是不相信，我就是不要看，
他会不会死呢？
他会死的。大家看一下铜蛇，他就活了。那你说为什么是铜，为什么是蛇呢？铜就是 you know, 铜 always 在圣经里面所有的金属当中，铜只有一个意思，就是审判的意思。我们讲说铜祭坛，对不对？祭坛就是宰牛宰羊那么烧在上面的，后来包了那个铜啊。那个铜是哪里来的？那个铜是从民数记十六章可拉党他那边背叛250个人拿了一个铜香炉，然后呢上帝一把火全部把他们烧死了，烧死剩下来的铜，上帝吩咐说你把它通通融掉做一个铜祭坛。所以铜代表的就是审判，审判的铜蛇。为什么是蛇？好，这个也是在神学上也会 why snake why， 当然那个火蛇嘛。可是你为什么做一个杆子上面是铜蛇呢？哎，你要知道蛇代表的是邪恶，代表魔鬼。上帝把耶稣基督世界上人的罪，所有的罪以蛇来代表，定在那上面。所以耶稣基督今天代替你的罪，代替我的罪。如果你要说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就是在这里。但是你愿不愿意忘他，那是你的选择啊，那是你的选择啊。你忘的人就得救，不忘的人就不得救。你说预定论啊，预定你会忘他，还是你自己愿不愿意望着他？你知道这个预定论呢，在我们神学界里面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最近在听大卫鲍森的罗马书，你知道他说什么？我觉得他讲的实在是太有道理。他说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你会发现到上帝的恩典，上帝把救赎交在你我的手中，是你来决定的。你可以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你成为一个卑贱的器皿，你只能丢在外面把它打碎。但是趁着你还可以被塑造成贵重器皿的时候，你交给上帝，他要重新把你塑造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你愿不愿意？他说在罗马书里面，因为犹太人他只愿意相信自己的义，不愿意接受信心的义，还要靠自己来在神面前称义，结果他就失去了。但是只有这些外邦人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就成为义。那这个成为义不是你我被预定的，是你我的选择。因为犹太人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们选择不要，不愿意接受，所以他们没有得救。但是以色列当中到最后才全家得救。我讲的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31跟32节，他说在这边呢，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而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面。这绊脚石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九章31、32，你愿不愿意凭着信心求？你愿不愿意相信摩西当时跟以色列人讲，你只要往那个铜蛇一望你就得救了？还有些人很硬心，当你硬心不愿意的时候，救恩就跟你失之交臂，擦肩而过。但是只要你愿意仰望一下，你就活了。我们今天基督 在新约的里面，不是你忘一次就好了，因为他在这里讲叫一切持续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六节又再讲一次，回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我想神就是给我们没有盼望的人一个唯一拯救的方式。也许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遭受到很多很多邪恶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的话语。我生活在成长在一个很重视话语的教会，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他们的神学观念就是无条件的爱，但是这个无条件的爱误导了我很久。我今天只是在我们的主日讲台上，我要再说这个 West 他的翻译 in such a manner 照样的，当耶稣基督被举起来的时候，是在上帝审判世人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够逃脱被火蛇咬伤的地方，或是被火蛇咬，就是只有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在不同的捆绑当中，他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脱离这个捆绑，那是他的 choice， 那是他的决定，不是任何人可以影响他的，他要就是要，他不要就是不要。因为在整个的审判里面，如果是预定论的话，有一个很可怕的结论，当一如果是预定论是真的，被预定没有得救的人，他可以站在上帝的面前大声的说，上帝，你没有预定我得救，你根本就让我死了，你不公义。上帝会犯这种错误吗？上帝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的，他是公义的，他怎么会做这种不公义的事情？他一定是说，你有机会信耶稣吗？所以我对预定论，我就说这个太不合理了吧？你让上帝做这样子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我所认识的上帝，不是这么不公义的上帝。所以我很早就抛弃预定论，但是预定论这个神学观念会影响很多的人看法。你看着读了圣经，哦，你看这个预定论，哦，你看这样。但是你的选择在哪里？我们礼拜五晚上讲到，你要努力进天国。如果你是被预定的，你为什么需要努力进天国？还要努力进窄门？如果信耶稣这么容易的话，我相信我就进天堂了，哈利路亚！我干嘛要努力呢？我努力什么？这就是要讨论的地方呗。所以在我们认识这一些，耶稣不会骗我们，神学观念我们会有错误，但耶稣不会骗你的。你今天可以相信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神学，但你要用耶稣讲的话来检验这一些神学，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常常去中国，我说你们没有读神学院，你们就是圣经班，我说很好，我说这些神学可能会错误，但是你们要用神的话来检验那些神学思想。我礼拜五跟大家分享很多，我以前刚刚信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我不是灾前悲啼，40年前那个时候大概90%的华人教会都说我们是灾前背景哈，教会不会经过大灾难，7年大灾难哈，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啊，才看着地上可怜的人，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在地上7年大灾难，我们在上面快乐了。但是我当时的神学观念，
后来我改变了，你要从神的话去检验这样子的思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千万不要说神是 unconditionally love me， OK， 这个是不对的。你起码要望着他，而且一直望到底，而且你的行为生命要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希望你今天听了以后，你不要把重点放在神的爱，神还有一个公义的一面，神的公义这一面是蛮残酷的，真的很残酷，非常严厉的。我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以前还没有信，还没有读神学院之前呢，我就一直有这样一个问题。他在第五章二十节，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那请问，耶稣会不会骗你？耶稣不会骗你的。然后他就从二十节一直二十一节开始就解释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一直解释到第七章结束，他一直在讲这件事情。他说什么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然后第二十一节你马上看见一件事情，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二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那弟兄姐妹，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很严厉的，耶稣是这位无条件爱我们的神，他说的话会不会骗你？不会骗你的，他讲得很严厉啊，你们不要杀人啊，这是十诫中不可杀人的诫命。但是耶稣基督他把他的 elevate， 他把他提高了，他的标准好高啊。他说你们连动怒骂人都不行啊，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你常常骂人，常常发脾气的，暴怒的，要小心啊，你会下地狱的。哎，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要改啊，我们有一生的时间，我们要改变改变改变。你改变了吗？我还在改。你不要落入到这种地步，当耶稣基督审判你跟审判我的时候，他会说某某某。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一二十二节你念过吗？念过。啥意思啊？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没有看到我的警告吗？哦，很难回答啊。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不要只看神的爱，你忘了他的公义了。耶稣基督马太五六七三章不是对没信主的人讲，他是对信耶稣的人讲的。你看看他从第五章第一节，他说耶稣看见这许多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五六七三章他是对门徒讲的，他不是对没信主的人讲的。弟兄姐妹，哎，你千万不要忘了，神的爱是神的公义，是并行的，是并列第一的。你没有办法说哎，我要着重这个，哎，我要着重那个，偏两个都不行。你一定要同时怎么样？同时要并重的。我们再看约翰一书三章。今天感谢主啊，拿了圣经在上面，我觉得我们要多翻圣经。多翻圣经的人不见得他能够做得到，我是尽量在做，希望你们也是。约翰一书三章，他说第七节到第十节，他说
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的。你不要被诱惑了，不是号称是基督徒的是义人，是行出来的。大家说行出来，
行出来的
才是义人。OK， OK， 这边全部都是用现在式，都是 continue。所以你继续行义的才是义人，继续犯罪的是属什么？魔鬼的。你偶尔会不会？会。但你一直像是变成一个 habit， 变成一个习惯性，你是属什么？我很多次在中国宣教的时候，我就请大家念这一段圣经。So I ask question， 你是属神的还是属魔鬼的？结果每一个人都说我是属神的。我说好，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继续犯罪的举手。没有一个举手，每个人都承认他是继续犯罪。然后我再问，请问你是属神还是属魔鬼的？我是属神的。我说你将来你能够说服耶稣基督就好了，你不要说服我，说服我没有用，我不是审判者。 OK， 但是他这里讲得很清楚，行义的才是义人。 OK， 继续犯罪的是属魔鬼的。 OK， 好，我们跳到第十节。 OK， 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好，第十节就是 the kill factor。 你真的是属神的话，两件事情：行公义，爱弟兄。 Amen。 然后不继续犯罪。如果要再加一个的话，就是这三项。Can you make it？ 很难啊。所以我告诉你，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达到这个标准。No one。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大家说，我们都需要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指着你的鼻子说你不公义，你该下地狱。我们没有这种权利。了解这个意思吗？没有人可以这样讲。你不知道他最后向神悔改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一生的罪孽。上帝借着我们加州的法律，你知道加州州长可不可以赦免死刑？可不可以？可以，他有这个权柄。死刑犯，加州州长说赦免他，他就赦免了。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我们的上帝他有没有这个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怎么样怜悯谁。但是他一定有他的公义的道理，对不对？哦，他悔改，好，我愿意接纳他的悔改，我赦免他。那你跟我有意见吗？我不敢审判人啊，他会不会得救？我不知道。我求主给他悔改的机会，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祷告的。无论他是多坏，无论他是多糟糕，主啊，求你给他悔改的机会。你知道，我对于雅各书二章十三节有特别的认识。他说那个无怜悯的人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那是怜悯别人，所以上帝要怜悯你。因为前面讲你对人不怜悯，你要受没有怜悯的审判。诶，所以弟兄姐妹，你多多怜悯人好不好？ Amen。 你用什么良气量给人，就用什么良心来怎么样？反正你说上帝公不公平啊？你对人怜悯，上帝就怜悯你；你对别人论断、批评、动怒、犯奸淫、犯淫乱，你要去
你将来会后悔的地方，但是你对于那一些就像耶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去吧，不要再犯罪，我饶恕你，你愿意怜悯那些人，上帝将来就会怜悯你。了解我在讲什么？我们都是靠耶稣福音得救，但将来每一个人要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这个一直在圣经当中一直在重复的这一件事情。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你要对神一个很公义的认识，不能够说哎呀，上帝是爱我的，无条件爱我，那你就可以胡作非为吗？不可以的，你这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哦。我们随便看几节圣经，马太十八章，我现在记得了 Matthew 18， 他说饶恕70个7次。 OK， 这个人呢，有一个耶稣讲的一个故事，对不对？有一个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有没有啊？这个主人怎么样赦免他的，对不对？ Yes。 然后出来的时候说，哎呀，你欠我10两银子，我一定要把你下在监牢里，有没有？然后呢，有他的同伴看见，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主人，主人就跟他讲说，32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大怒，就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什么意思？神要把你的救恩拿走，赦免你的债，因为你不怜悯饶恕人，你的救恩就不见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 OK， 我再强调，你讲的话你都要有根有据的，而且你讲的话你不能够偏一方的。你现在听起来好像刘牧师很公义啊， No， 我只是很诚实的把神的心意告诉大家。是的，耶稣是爱， Yes， 但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马太16章27节，他说，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面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按照个人的什么行为报应个人啊。弟兄姐妹，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信耶稣的嘛。因为他前面讲得很清楚啊，耶稣在前面就讲，若有荣耀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像今天我们好像我们唱歌有唱到这附近哈，那他是对门徒讲的。到时候呢，他说你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看清楚，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感谢赞美主。但是在审判的时候，他是按公义审判。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我只有神的爱就好了。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你不要说我只要神的爱怜悯，我只要得救就好了。那你不要忘了，他后面还有一个公义的审判，他要按照你的行为报应个人。弟兄姐妹，我的话在讲的太白了，我的话有些人不是太喜欢听，很抱歉。但是神真的是很爱我们。耶稣基督为你我死的时候，他对那一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不晓得。这句话在我整个的生命当中是占着最重要的地位。因为人再怎么背逆，人再怎么攻击你，人再怎么样毁灭你，甚至把你给宰了，耶稣说赦免他们，因为他现在不知道。
不等于将来不知道。所以我们永远是为他们未来灵魂的归处着想，我们求神的爱怜悯临到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归向神，就像在摩西举蛇的时候，他要望着这个蛇，望着这个被举起来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明白了，我们不能够强调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的爱，神的爱，你千万要记得，那是在上帝的审判当中他给我们一条出路，也就是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领受他的爱，接受他，不然的话我们都要灭亡了。那得救不是一次性的，耶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叫一切持续向他的信他的都得永生，持续信他的人就在他里面得永生。所以我们基督徒都是当你接受的时候，圣灵把我们 baptize into the body of Christ， 就是把我们人放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跟我都是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基督的肢体，是因为圣灵重生我们，把我们伸进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很重要的信息，每一个人都是被超自然的伸进去耶稣基督的肢体里面，你我成为一个肢体，那是上帝超自然的作为，不是一个传道人帮你施洗的说啊你得救了，我们传道人从来没有这种权柄，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说我帮你施洗了你得救了，没有，那是水洗，不是重生洗。有一个笑话在英国发生，因为长老教会是点水礼，天主教也是点水礼，施洗的时候浸信会是什么？是敬礼。所以有一个长老会的会友搬家了，到那个镇上面，那个镇只有一间浸信会，所以那个牧师说哎某某人哎，他就向教会报道啊，我来了啊，那你哪来了？哦，那个来了，你在哪聚会啊？哦，长老会。那浸信会的牧师说哦，你必须要再受洗一次，因为他们的洗礼不对，这个洗礼才有效。了解我在讲什么？洗礼其实不能够让我们得救，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才让我们得救。 Amen。 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一节他讲洗礼只是让我们的良心过得去而已， That's it， 与我们得救与否一点功效都没有。洗礼，水洗礼不是你的得救，是你真正的相信耶稣才得救。 Amen。这个非常的重要哈，我们将来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我们是不是还处在争吵苦读害人毁谤当中？愿我们大家都悔改吧。最后一点应用哈，神是爱，可是神也是公义的，公义是神的要求，你如果不认罪悔改，你就不会得到神的爱。摩西举蛇这件事情是因为当时的人跟摩西讲，我们得罪神得罪你了，求你让这些火蛇离开我们。那些人他知罪，他愿意到摩西面前承认他们的罪，也就等于说你是相信耶稣的，你会跑到耶稣面前说，主我得罪你，求你原谅我，赦免我，让我再活起来。只有这样子的人才会得到神的爱。所以我们在说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前，神爱世人这件事情之前，你一定要告诉他们
摩西旷野举蛇的例子，你一定要认罪悔改，你才有三章十六节。就像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因为印度的牧师告诉我们这个民数记二十一章这个故事，他也强调你必须要知罪认罪求神赦免，然后你就有望耶稣基督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你也没有。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一定要强调你承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不愿意承认你是罪人，那望着耶稣有什么用？你还是得不到他的爱。所以我在说神的爱有条件，你必须要认罪悔改。哈利路亚。我们最后看一节两节圣经，在我没有放在一边的，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第二节，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上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这个云彩其实他用的就是 stadium， 我们上个礼拜天有 football 哈 Super Bowl， 我们在看 Super Bowl 的时候，你看看那个周围是不是围满了人，所以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在这个 stadium， 在这个运动场上面有很多的见证人坐在那里，他在为你我加油，你跟我现在在场中在赛跑的，你的对手就是你老旧的自己，你的老我在跟你竞赛，他们在跟你讲说跑啊加油啊，你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仰望耶稣，我们仰望，这就是信心，仰望耶稣一个最佳的写照。就我们的信仰一直要跟耶稣到底，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信一次就好了，我不需要经历过这么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很严肃的面对自己，我们不能够单单只说耶稣的爱，而没有谈到耶稣基督的审判，他的公义。我上次听大卫鲍森讲，他说在他信主的这么多年当中，很少听到有牧师讲地狱，很少听到牧师讲审判，也好像这两个事情在教会当中消失了，因为大家都在讲爱。所以呢，我相信他写那本书《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福音嘛，他是真的是有感而发。《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很好，但不要忘了他的背景，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给我们辟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让我们好好的把握住，让我们的教会充满了怜悯，彼此相爱，恩典满满，让我们没有争吵，没有苦毒，没有害人，没有毁谤，只有怜悯跟饶恕，怜悯跟饶恕。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再次谢谢你给我们这一篇道，这边的道可能听起来有点沉重，但是主，我们在陈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原来耶稣基督被举起来是在神的审判愤怒当中，神把所有他的愤怒 审判都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就是同蛇的意义。只要愿意接受他的，他就活了。当我们也相信耶稣所讲的，叫一切持续相信他的都得永生。也是求主你改变我们的观念。我们在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前，我们一定要着重，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悔改认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审问审断别人，我们只有怜悯人，我们只有爱人，我们只有祝福人。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在你的爱里面得以完全。谢谢主，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们。